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416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好法，不断突破自我，救度世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2月16日。弟子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才能从18年残酷的迫害中走过来，借此文向师父说，师父啊，辛苦了，谢谢您。背法。师父说，因为法是基础，是大法弟子的根本，是一切的保障，是从人走向神的通途。所以我也借澳洲法会之机，告诉全世界所有的大法弟子，无论新老学员，一定不要因为忙而忽视了学法。选自《精进要旨三》至澳洲法会。师父在很多讲法中都讲过学法的重要，可是我一忙起来就忘了。2008年被非法劳教，我觉得被迫害的主要原因是学法太少，不会向内找，精力全用在做救人的事上，整天累得精疲力尽。在度日如年的黑窝里，最痛苦的是学不着法，我又背不上法，后悔在家时为什么不用心背转法轮。回家后，我下了决心，一定得珍惜师父无量承受延续的宝贵时间，把转法轮背下来。到现在已经背了很多遍了，这使我亲身体会到学法背法对个人修心、堂堂正正救人起到的作用。真正修炼如初，多年来一直想修好，可是总没有本质上的突破，在于同修间的矛盾、误会中，心中总是过不去，克制不承认还是不行，同修的面孔时常浮现在眼前，苦恼中心想，刚进门修炼时多好啊。这时一句法打入脑中，你是修炼如初吗？选自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我就静心打坐，问自己为什么做不到修炼如初。这时一下子开窍了，原来自己做了点应做之事，不自觉当成了资本功劳了。其一是在2001年底被通缉流离失所，两年后去610政法委讲真相被抓，后身体出现病业假象出来了，以后才有学法救人的环境。其二，在2008年劳教所残酷迫害中没被转化，出来后不怕被抓，又不断去公安局、派出所讲真相，使自己的修炼环境宽松了许多，又能救人了。现在悟道，这一切的成功是师父给的，是大法的力量和给我开启的智慧，也是自己的责任和使命，这不是贪天之功吗？我浑身打一冷战，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啊，弟子大错了，一定从心做起，脱胎换骨，从今把自己当成一个刚得法、修炼如初的新学员。这一下子，我感觉天清体透了，什么功劳、苦劳、同修的看法全都没有了，对修炼如初的法理有了更深一步的体悟，感恩师父又一次把弟子身上的败物拿掉了，找到正实自我的心。有一次同修讲起某位同修的不足，我也随和着说了几句，刚说完就后悔了，又没修好口。 这几年我一直在挂历上用 X 和 V 记载修口的记录，几年下来反反复复也没修好，晚上也睡不着觉，心里不好受，就又起来打坐找自己，问自己这是什么心。这时一句话进入脑中，是证实自我的心。我恍然大悟，又惊又喜，心里说，师父，谢谢您的点化。从法中我们都知道，将来要进入新宇宙，那就必须去掉自私自我的心。我感觉对私还好认识，但对自我的认识就很难，对证实自我根本就意识不到，这个根深蒂固的东西怎么去，真是太危险了。我发现以前证实自我无处不在，比如经常指责同修及家人，这是一个强大的证实自我。还有一种与显示心相连的证实自我，有一次我把儿媳电动车上的泥擦干净，见到儿媳就说，你没看见吗？电动车那么亮，我把上面的泥都擦了。刚说完又后悔了，又一个证实自我的表现。从此我严格把关自己的一思一念和一言一行。比如有一次，我和同修大姐把胡同里的杂草垃圾清理成堆，大姐说，天太热了，这些垃圾明天再推出去吧。我说不行，明天有明天的事呢。大姐就推出去了。第二天正好下大雨，路过的人看着沙子铺好的道路都夸奖。我见到大姐刚想说，如果昨天听你的，垃圾没推出去，雨水一冲怎么办？马上咬紧嘴唇，话没出口。这个证实自我的行为被主动克制住了。儿子也说，妈真的提高了，是本质变了。心里去掉了这些拜物后，总感心里乐呵呵的，把精神用在修心救人上了，学法也不溜号了，打坐多数能静下来了，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选自转法轮。持之以恒，堂堂正正的救人。在我们现世，很多农村人从没见过真相资料，三退就困难。我发愿，只要正法没结束，我就每个村庄挨家挨户发放。六七年来，在师父的保护和加持下，在同修们的辛苦配合下，无论春夏秋冬，严寒酷暑，我都持之以恒坚持下来了。至今已发遍了六个乡镇，现在是发第七个乡镇了。在这些乡镇的每个村子的每户人家门前，都留下了我救人的脚印。累也值得。现在我每隔一天去一次农村发资料，每次带上200份小册子，每个册子夹上一张给有缘人的一封信，装上塑料自封袋，再带一些光盘，遇见人就发光盘。为了避免人多麻烦，我坐车预计在中午赶到村里，人在午睡。累点儿倒是好受些，最苦就是夏天了，汗水顺着脸流，浸透了衣服，有时候口渴的舌头发麻。有几次发到人家门口，其家人热情地叫我进家休息吃饭，有的给水果，我都谢绝了，有给水的我就喝了，这是众生对我的鼓励。虽然天热也累，当回头看看这200户人家，今天都能看到得救的真相，真是乐在其中。回家乘车一般3点左右到车站，再骑自行车往家赶，真有点骑不动了。回家后，儿媳买了西瓜让我解暑，我洗完澡吃上西瓜，发发正念，基本就恢复了轻松。只要众生能得救，再苦再累也值得。众生急盼得救。有一次发到一个村里，一个人拿着我发的小册子进了一个大院，在大院里呼一下出来3个人，喊着该死了该死了，把我围住，争着要我手中的资料，还说起诉江泽民就对了，他该死了。每个人要了2本册子，还有9瓶光盘。还有一次发完了一个村子，正要离开，后面有人骑着摩托车追来，喊着等一下等一下，赶到跟前说道，我得要光盘，还说谢谢我。 我说谢谢我的师父，师父叫我来救人的。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也有假象，有时候很多的假象也能吓一跳。一次资料剩下30多份，突然后边有人追我，我累得跑不动了，他追上了我，说是要报警。我流着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大哥你真好意思，这中午我流着汗不要你一分钱，奉上天旨意来送能得救的真相给你们，你不追我，我也已经累得不行了，报警对你有什么好处？你的善心能使得下吗？他笑了说，千万注意安全，你这是为了什么？我说为了你得救，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他说什么也没入，要了2本小册子。我说大老远的，我已经花了车费，我想把包里的真相发完。他说发吧，千万注意别被人给举报了。我说谢谢，我说今天你的所为上天看见了。我回去把真相发完回家了。还有一次在大街上发到第二个门，刚从门上往里丢了一个小册子，大门一开，出来一很凶的男人，跟在后边，一声不吭怒视我。我继续发了2个门，他不吭声。我转过头说，大兄弟啊，你今天一出门就碰福，上天叫我来送吉祥平安给你，祝福你了解真相能得救，钱是第二，平安才是第一。他怒视的眼光有了一丝改变，然后回家了。他妻子出来说我，你快走吧，这种事发生的太多了，都在师父的保护下化险为夷。被迫害进拘留所。2016年年底，在一个农村发真相资料，被村人报警，被抓时警车周围很多人。我说乡亲们别害怕，等我回来接着发，千万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其中一个妇女说，警察，人家法轮功学员没做坏事。我被他们送到公安局，看我的2个小警察听我讲了一下午真相，他们尤其喜欢听我背法，两个都高兴地退了党。在拘留所里，我坚决不穿囚衣，坚持练功。男犯从窗口送开水，我过去接水，那人说警官告诉不许给我水，想喝水就穿上囚衣，后来也不让我去餐厅领饭，我就在窗口喊住每一个过路的警察，我说谁给下令不给我水，不给我饭吃，你们写下来，盖上印，签上字，我拿着证据起诉你们。连问几个警察，没有一个承认的。最后我对他们说，告诉你们领导，为什么有胆做坏事，没胆承认。从此再没有人挡着我去餐厅领饭了。一次我去餐厅领饭，那天上班的是一个很不善的警察，可能是个官儿吧。我刚拿饭盒一出门，他大声训斥说，你不穿囚衣还想吃饭，还不交钱。我一看监视门都开着，就放慢脚步大声说，警官你不知道啊，法轮功是佛家上乘高德大法，就是最高佛法，我一个修佛的人穿这种衣服，岂不是侮辱佛法了吗？比我穿的人也在造业。男犯们都在门口窗上往外看，从此再没人管囚衣的事了，还特别告诉我可以练功。有时候领饭回来，没有警察看管，我就进男室讲真相，劝三退，来不及，就叫他们出去一定做个好人，遇见大法弟子要真相酒瓶看看。出去放风时男女都在一起，我也争取时间给他们讲真相。有一次去餐厅领饭，看见外地一小伙子衣服单薄，冻得直哆嗦，回到女室，我把自己穿的棉背心脱下来让警察送给他，他不去送，后发现女室有一件棉衣没人穿，我又叫警察把棉衣给小伙子送去， 他说，你自己去送吧，正合我意。我马上送给了那小伙子，他穿上后连声感谢。我抓紧时间讲三退，他们男士共三个全退了。别人看到这件事也都说人家法轮功就是好。在女士，他们吃剩的馒头往厕所里扔，我不让扔，自己吃了几天剩馒头，没去餐厅领饭。通过我讲真相，共有十几人做了三退，被关15天后回家，我又和同修们回那个村，把剩下的住户接着发完了。突破怕心，用心纯净救人。因为在这以前发真相资料曾多次被人举报，警察都把我放了，无意中有了反正抓也得放的念头，被旧势力给钻了空子。找到这个漏后，我彻底放下了这一执着，可是又生出怕心，我就抓紧学法发正念，问自己为什么怕，是怕抓怕吃苦，说白了就是怕死。从法理中知道，放不下生死就是人，带着怕心怎么能进入新宇宙？师父说，怕心会使人干错事，怕心也会使人失掉机缘，怕心是人走向神的死关。选自《精进要旨三》，走出死关。我下决心用实际行动把怕心去掉。我带上真相光盘，到我已经发过真相的村子，挨家挨户进门讲真相，每一家问是否有机子，如果有就给一张光盘，也有不让进门的，只要进得了门肯听我讲， 90% 能够三退。有时叫村里人烧光盘给村支书记，烧话告诉他明白真相能得救。这样我终于通过实际行动突破了怕心，师尊把我人的东西给拿掉了。体现大法的慈悲与威严。几年来，我一直不断地给公安局、派出所的警察讲真相，送真相信，特别在因起诉江泽民，各地大法弟子受迫害时，我几次打电话把国保科长叫出来，告诉他千万别迫害起诉江泽民的大法弟子，千万别动，这是天相，师父慈悲给警察得救的机会。为此又给了几次真相信，还给了传统文化的小机子。有一次邪党敏感日，警察到我家，我正在给科长讲真相，另一人拿着师父的像往院子里走。这时我笑着走到院子里，趁他不备，一把从他手中夺过了师父的法像，笑着对他说，你知道吗，师父的像只有大法弟子家才能供。他不好意思地说，我是看中这个相框了，我马上拿来螺丝刀起相框给他。他说，你们法轮功真好，科长说别起相框了，他是和你开玩笑的。又有一次，他们到我家坐在炕上，那个科长随手从我炕上的纸盒里拿起转法轮，说，我回家看看论语。我说，是啊，新论语真深真好，你该好好看看。他说，得拿回去看。我说好，我说你们搜大法书有的是，看论语剪下来，你拿回去看完再给我也行。他还是两手握着书的那边，我握着书的这边，很严肃地说，科长，看来你不是来看论语的，是想拿走这本书。我明着告诉你，今天这本书在，我在，这本书不在，我也不在，我绝不会眼看着你造业的，不信试试看。这时他笑着松开了手，说，谁和你斗。走时我送到大门口，说，以后你想来做客，我可以做饭给你吃，如果再为这些事别来了。又一次他们一进门问我在家学法吗，我说是啊。我问有什么事吗，科长说，你进来没出去发资料吗，我说能不发吗，这是我的使命，大灾难来了再去发就晚了。他又说，就你这身体最好改变一下救人的方式。我以前有过心脏病假象，我说哪里需要就得去啊。他又说，你去发资料一旦被人举报，担惊受怕的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我笑了笑，小声说， 你是不知道啊，这是真的。越出去发资料，师父越加持，越加持走得越快，身体越轻飘飘的，越在家求安逸，身体越沉。原因是光想得大法的好处，不付出是为私，身体才沉的。我告诉你，这可是真事。他哈哈大笑，走时他说，我也不想看那些房间，你自己把资料给我拿出来带走。我说，可惜今天家里没有资料，所以真相资料一定得收拾好。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从法律角度解体监狱不准挥剑的迫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月28日。监狱常常以各种理由阻挠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与家属正常会见，尤其在监狱暴力转化法轮功学员的非常时期，为了掩盖罪恶，法轮功学员的合法会见权利更是经常被剥夺。我们与被关押同修内外隔绝，信息不通，不能曝光邪恶，容易使监狱对同修的迫害加重，增加狱警被救度的难度。怎样解体这种迫害？我第一位年轻的 L 同修，不仅为自己被非法关押的父亲争取了会见权利，还在众多同修正念加持下，帮助 AB 两位狱中同修争取到了会见权利，震慑了邪恶，也为狱中同修增添了正念。 A 同修被监狱方四次阻挠会见， B 同修因为抵制奴役劳动而绝食，在狱中遭受殴打体罚。在此我把他的几次经历做了一下归纳总结，给同修们做一个参考。 L 同修的路子一般是这样，准备一份简单的控告材料，或控告监狱方非法剥夺家属会见权利，或控告监狱方对家人同修的暴力迫害等，并列上法律条文，如监狱法第14条、刑法中的虐待被监管人罪等，打印出十几份带在身上备用。到监狱后，如果会见要求受阻，就把控告书拿给狱警看，跟对方说，你帮着看看，看我写的对不对，这些法律条文适用吗？如果你们今天再阻挠会见，我就会拿着这份控告材料去住检监狱管理局检察院去投诉或控告你们。一般监狱方惯用的借口是，第一，他不转化，不让家属会见；第二，家属也是修炼法轮功的，不准会见；第三，现在是教育强化转化期间，不准会见。面对这几种借口， L 同修的思路是指出监狱方这是非法剥夺家属会见权利，并跟他们要书面文件。 L 回答，这规定是谁定的？是法律规定还是你们自己规定的？你们在墙上贴的十不准，监狱里不准在押人员与家属会见的十种情况里面怎么没写呢？你这规定为什么不贴在墙上让大家看到呢？这规定是违法的，你有文件吗？有你就拿出来让我看一下，我拿着这文件去告你们。监狱方肯定是拿不出来的，会说这是我们监狱内部的口头规定。那么 L 同修就说，你们监狱内部的规定也得符合宪法、监狱法，不符合的话你们就是在以言代法，是违法。一次，一个狱警队长在电话里对 L 说，你爱上哪儿告上哪儿告去。 L 说，就是因为某某不转化，你就不允许会见是吗？狱警队长回答，是。 L 说，你叫什么名字？在这里是什么职位？你能为刚才说的话负责吗？我已经把你的电话录音了，我会拿着这个录音去告你的。队长急忙挂断电话，后来再给他打电话，态度就缓和下来了，说是要请示领导。监狱方对家属惯用的恐吓或敷衍手段大概有以下几种。一，监狱方威胁，你们再不走我们就报警，叫派出所来解决了。家属正当的会见要求受阻之后，往往需要长时间与监狱方交涉，监狱方以妨碍公务为借口，以此来恐吓家属。 L 同修的应对是，我没有违法，我来这里是要求合法会见，你叫派出所来干什么呢？二，监狱方恐吓，你是不是也练法轮功？ 因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是以身份定罪的，根本不讲法律，所以监狱方就利用这一点来恐吓，言外之意就是你也练法轮功，我们也可以找人把你抓起来。上面这两种手段很相似，其实都是虚张声势，想把家属吓唬走。如果没有怕心，坚定反迫害，不为所动，最终监狱方也是不了了之。三，监狱方刁难，你不是直系亲属，我不跟你谈。监狱对法轮功学员的会见是有歧视规定的，有的监狱要求必须是直系亲属，有的还要用户口本来证明。 L 同修跟着 A 同修家属一起向监狱方要求会见的时候，就面临这种刁难。狱警说，你不是直系亲属，你离开这里，我只跟直系亲属谈。 L 同修回答说，如果我姨妈，指 A 同修家属，不是四次被你们阻挠会见，我不会来这里的。每次我姨妈大老远来，你们几句话就把她打发走了。我可以不跟你谈，但是我不能离开这里，因为我姨妈年纪大了，有些话说不清楚，我在这里可以帮助她表达，同时我要监督你有没有违法言行。想撵走 L 同修的狱警无言以对。四，监狱方要求家属出示身份证。狱警要求家属出示身份证也是一种恐吓手段， L 同修予以抵制。他回答道，你没有权利看我的身份证，如果你同意会见，我马上拿着身份证去登记，可是现在没有必要给你看。五，监狱方敷衍，你有什么事情找我们领导吧。其实这是一种推脱和敷衍，说这种话的往往认为你不敢真的去找，这时候不要退缩，一定要去找，或者找上级领导，或者找住建。但是现在这些部门往往门禁森严， L 同修就等着有工作人员刷卡进去的时候跟着进去，这工作人员往往都会阻止，问你进去找谁，有什么事。 L 同修就说，在某间区会见受阻，找住建或领导。工作人员说，你不能进去。 L 同修说，既然设了这个部门，为什么不让我进去反映问题。一次阻止 L 同修进门的工作人员把电话打给监区头头，监区头头把接待家属的狱警训得掉了眼泪。还有一次 L 同修如愿见到了住检，一般住检并不一定诚心帮助家属解决问题，但是职责在此，即使推脱也要摆摆样子。住检打电话给监区头头，监区头头终于下楼见家属，同意下午会见。六，监狱方推脱，这事我做不了主，我们领导说了算。面对家属会见要求，狱警有时会把责任往上边推。 L 同修说，我也不难为你，你做不了主，我找大队长谈，大队长做不了主，我再找上级领导谈。七，监狱方要求家属写保证，保证会见时不谈法轮功。 L 同修反驳道，我不会写的，这是对人格的侮辱，在我之前有人写过吗？你拿出来给我看看，如果没有人写过，那我凭什么写这个？狱警说，不用你写，我写你签字就行。 L 同修说，我绝不会签字。八，监狱方拖延，这也是监狱消磨家属意志的套路之一，不说不给解决，但是让你等个没完。有的家属有工作，有的家属要赶火车，所以没有时间等待。 L 同修长时间等待会见父亲，迟迟没有人安排。 L 同修看到墙上挂着检举箱，就跟负责接见登记的警察要纸笔。警察问他，你要纸笔干什么？ L 答道，投诉你们，我从早上8点就来了，一直等到现在，你们效率太低，给我纸笔，我要投诉你们。监狱设立的检举箱虽然是充门面的，但是我们予以正用，仍然能够起到震慑邪恶的作用。九，交涉过程中监狱方给家属录像，此时一定要正念抵制，我们是合法要求会见，为什么你要给我录像？这本身就是对人权的侵害。十，狱警利用人的情面和顾虑拒绝会见要求。狱警拒绝家属会见时，往往说他在里面状态很好，你们放心吧，不用会见。这时如果家属表示不相信一定要会见，狱警就会说，我说什么你都不信，我能怎么办？ 企图用情面和人的顾虑心压制家属的正当诉求。有的家属怕得罪狱警，弄僵了下次不好办事，即使知道狱警说的是假话，也不好意思当面戳穿。 L 同修在争取会见 B 同修的时候，狱警就是这样说的。 L 同修毫不客气地说，我家人被打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还长时间体罚，我今天来就是要亲眼看看他现在的身体状况，亲自问问还有没有人虐待他。如果我相信你说的话，我根本就不会来这里要求会见了。无论如何，会见亲人是我们的权利，不管身体好不好都应该允许会见。监狱方来软的来硬的都不要为其所动，坚持住一点，你非法剥夺我合法会见权利，我就要投诉，我绝不会放弃对我家人合法权益的维护。把这个信息坚定地传递给狱警，狱警的一切伎俩最终会失效，其实是另外空间邪恶被解体了。 L 同修谈到，会见成功后，曾经有两个狱警对他说，下次你来会见提前告诉我，我事先给你安排，免得耽误你时间。邪恶被解体之后，狱警就流露出善良的一面。总之，抱着一颗助师正法救度狱警的心，出现怕心恨心就尽量排斥，表面态度严厉一些未必就是不慈悲。另外有一位同修提出，狱警往往不肯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给家属，只把办公室固定电话告诉家属，这是他背后的邪恶因素，为了逃避海内外同修的劝善电话。家属应该正面告知，你执行公务，你的手机号码也应该是公务电话，没有权利保密。你办公室固定电话有时没人接，我有权在第一时间获得我亲人在狱中的信息，得到其本人的手机号码，可以使他直接听闻海内外同修讲的真相，为这个生命未来的得救铺路。 L 同修争取到了会见父亲的权利之后，堂堂正正当着狱警的面告诉父亲，爸，你在里面不要害怕，谁欺负你虐待你歧视你，你把名字记下来告诉我，我在外面控告他，这样会给狱中亲人的反迫害增添很大的正念。会见本身就是监狱内外同修互通信息，互相鼓励，形成整体的一个过程，在与狱警交涉过程中，也是一个向他们这些体制内法盲讲清法律真相的过程。经过一番番正邪较量，狱警迫害大法弟子的暴虐状态会有很大收敛。实际上在交涉过程中，狱警已经表现出了非常心虚的状态。笔者认为，这也是解体监狱所谓专项行动的一个方式。本文只是从法律一个角度来交流，面对面给狱警讲基本真相，集体发正念解体邪恶，打劝善电话，邮寄真相信，更是非常关键的。只有基本真相，才能打开参与迫害者的心结，使他们真正得救。此文为大陆同修提供一个参考，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真正放下自我，为众生着想。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2月7号。下面是两则我们成功营救同修回家的小片段。一，家属只有法轮功学员真心关心人。自2012年后，自己就开始做营救同修的事。刚刚过年没几天，同修找到我说，他们单位有位同修因为一早上出去贴画报被绑架了，他们不知怎样做。他们找到我时说，家属如何如何不好接触，外表长得很凶。当时我就想，我也没有做过营救同修这种协调，而且年前2011年我也被绑架过，也担心自己再被邪恶迫害，但是想到同修找到我就有我应该做的事，有我要修的地方，我有师父保护，怕什么，我也不归邪恶管。我又想到同修有难处找到我，家属也是应该救度的生命，我们就是对他好，不信他不变。我找了另一个协调同修与我一起，找到四五个同修交流，我们怎么样协调好，互相配合营救被绑架的同修，
首先得摆正同修家人与我们的关系，人家对你不好，你就不去接触人家，那是我们自己有观念，只看他的外表不好接触就不接触，我们怎么能救了人？而且我们救人不能挑人，他也许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所以在这次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我们首先破除自己对同修家属的偏见。我和另一位协调同修首先去找同修家属，看看他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是否缺钱，从关心同修家属的生活上做起。同修家属当时因为右手不知道为什么受了伤，根本做不了饭，而且同修在家什么都是由他来管，装银行卡的钥匙在哪儿他都不知道，我们给他拿来钱让他先用着，等同修回来再还。然后我们又找其他同修分配哪些同修发正念，哪些同修帮助被迫害家属做家务，做好包子馄饨送到同修家属那儿，再把该洗的衣服拿走，还帮他收拾屋子。在找派出所、市公安局、政府部门的过程中，首先我们摆正自己是大法弟子，家属是被救度的人，是我们起主导作用在救人。为了不让众生对大法弟子犯罪，让同修家属与我们配合。最初同修家属说的都是同修如何如何不好，明白真相之后他变了，一切都配合我们，并让他明白只有相信我们师父，什么一年劳教谁说了也不算，你就信我们师父，与我们好好配合，共同来营救被绑架的同修。因为同修被绑架没几天就被告知说要劳教一年，我们告诉同修家属，法律上明文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也有宣传自己信仰的权利，警察说抓人就抓人，连手续都没给，说劳教就劳教，是他们在执法犯法。神谕画报只是告诉世人是神传文化，并没有告诉世人去腐化堕落、杀人放火、吃喝嫖赌或做其他不好的事，哪里违法了？大街上广告有的是，连卖淫嫖娼、卖假药的电话都有，作为人民警察不去管，却专管以真善忍为标准来修炼自己的法轮功学员。同修家属从一个以前有点玩世不恭，认为现在没有几个好人，谁都不可信不可靠，每天都喝酒还打麻将，经常与同修过不去的人，经过半个月与同修们的接触，真正看到了只有法轮大法这块是净土。他还说从文化大革命后几乎就没有遇到过像我们这么好的人，只有法轮功学员真心关心人，没有人这么关心过他。他不但自己主动看新唐人节目，说自己要戒酒，还写了声明说过去做过说过对不起大法及师父的话全部作废，还说等他家属回来自己在家里给我们做顿饭招待我们。从开始同修被绑架，我们就信师父说了算，对公安局说要劳教一年，我们当没那么回事。在同修被绑架的14天里，不论去看守所、派出所、公安局、市政府，都与对方讲真相，告诉他们是检查站警察没有任何手续随便抓人，指出责任单位哪里做的不对，没有任何手续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说送看守所就送看守所了，家里人没有接到任何通知，讲同修被抓是冤枉的，而且就因为贴个神谕海报就要劳教一年，是执法单位在犯法，我们家人是练法轮功的在做好人，就是希望世人看神谕晚会了解中国的神传文化，使人类道德回升，不做坏事。而后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家属与我们积极配合，我们同修之间也在每天都在学法发正念，遇到问题及时归正，不知怎么做了就会问师父，我们该怎么做，多学法，用心学法，我们就相信师父，一切都有师父说了算。在不断学法心性提高的同时，师父就会赐予我们智慧，或拿起师父的讲法就会知道怎样去做，师父就会点悟我们，使同修家属在我们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美好，师父的无所不能，真正发自内心的从不信到相信大法能救同修回来，到最后心服口服。虽然营救过程中也经过许多波折，但只因为我们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本着救度众生的愿望， 摆正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遇到问题及时向内找，归正自己。到第十四天去派出所找所长问，明天十五天了，是我们接人还是你们接人？所长只好说，这些天你们这找那找，回去等着吧。第二天我们找车去看守所接同修，同修被他妹妹及父亲早早接了出来，表面上是被同修的妹夫找人保出来的。最初同修妹夫说他就是公安系统的，已经找了劳教委的同行，他们说一年劳教已经压到最低了。同修妹夫说这次还得回老家待半年才让回家。虽然同修被他妹妹和父亲强行接走回了老家，但是却只待了三天，同修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中。二，只有师父说了算，一天都不多待。 A 同修是个男同修，因为之前另一位同修被绑架，警察怀疑 A 也参与做了什么事，从家里把他绑架。参与营救同修的人也不多，只有我与上次营救同修配合的那位同修，其他同修只是帮着发正念。但是因为我们有了第一次的经验，也因为自己的观念很少，不去求结果，就是信师信法，一切都由师父说了算。五天同修就回来了。同修被绑架后，家属急得直哭，对派出所的警察无辜抓人又气又恨，有时还骂人。我们就用善心去关心家属，纠正家属的负面想法，包括对派出所警察的怨恨、骂人和其他不正确的做法。家属说他亲属要花钱找常人办事，我们告诉他花钱的做法只能让办案单位占便宜，使他们对大法犯罪，反而是害了他们。我们让他相信师父，他丈夫就会早回来。他不信，说他亲属已经找人吃了饭，后来又说已经找到区政法委。我们告诉他找谁也没用，你就信我们师父就会出现奇迹。我们也求师父加持，让同修早回来，让常人能看到大法的超常与神奇，使他们的亲属都能相信大法。这次他还是半信半疑，说等等看，以为已经找到了区政法委的领导，肯定会回来。结果第二天又没了音信，没办成。我们告诉他，你就相信我们师父，一定就会有奇迹出现，你能相信到什么程度，我们师父就会给你做到什么程度。并给他举例子说，一个船员在海上遇到了大风浪，就因为家人练法轮功告诉他，遇到危险的时候喊法轮大法好，就会遇难成祥。他在没办法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家人告诉他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洪志师父救我们。他一喊，整个船上的船员都跟着喊法轮大法好，结果奇迹发生了，海上马上风平浪静，他们的船顺利到达目的地，是我们师父救了他们。船员们都觉得法轮功太神奇超常，大法师父真了不起。而后于家属每天去派出所找，见谁都讲法轮功就是教人重德向善，使人类道德品质提高回升，警察无故在家抓人是犯法的，把好人关进看守所那也不对呀，社会上好人多了还不好吗？真要是做了坏事，我们也不会天天来找你们了。与派出所所长讲的多了，他说不就十天半个月就回来了吗？我们不为所动，心里想只有师父说了算，一天都不多待。结果第五天同修就被放回来了，家属的亲友、同修家的亲友都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从此同修家属也走进了大法修炼中来，亲友也有退出团队的。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